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一起思考主你的话语，怎么样教导我们关于我们对金钱和理财的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真的讨你的喜悦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如果需要什么地方你话语要我们改变的，主啊就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金钱跟财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用，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正是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 不知道你们当中多少人前两个礼拜那个礼拜天的主日学有在的，有看到那个 video 的。OK， 啊，很长哈。OK， 那有没有还记得那个 video 里面所说的一些东西？说这个 affluenza 哈，什么叫 affluenza？ 富贵病哈。因为当我把这个 video 给我的学生看的时候，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问他们什么是 affluenza。结果你猜他们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是感冒。感冒是 influenza， 不是 affluenza， OK。 好，那其实他这里面 video 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哈。那到底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是些什么哈，那是今天我们想要一起来探讨的。OK。那从这个 video 里面我自己所看到的哈，就说今天我们有很多信主的人我们所追求的其实跟不信主的人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Okay？ 我们心中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Okay， 那个 video 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想要的是豪华的车子啊，我们要的是大的房子。Okay？ 我们要有品牌的衣服，我们还想要大把的钱啊。那这个不是说不好 ，OK？ 那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到底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OK？ 那 video 里面有一句话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他说 ：“Everything we own。”owns us。 OK， 中文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拥有了我们。 OK，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泥土音乐 Clay Music， 泥土音乐哈。他们今年九月会到我们当中来要表演。 OK， 那泥土音乐里面盛小梅有一首歌叫做我多么需要你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首歌，还记得有没有唱过这首歌？ OK， 那其中呢有一个歌词哈，他说我多么需要你，缤纷的世界夺不去我的眼。OK， 我们在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缤纷的世界真的是夺不去我们的眼吗？还是不止夺了我们的眼，连我们的心也夺去了 ？OK。那我们今天要看圣经到底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到底是拥有了这一切，还是这一切拥有了我们？OK， 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教导。OK， 我们这个经节都打在上面哈，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读啊。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那这段经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但是到底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message。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经节，大家可能也应该挺熟悉的，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便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创世纪里面跟约翰一书里面所记载的当中的两个对比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当夏娃看到什么东西他想要的时候，跟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小心的地方在哪里。
能悦人的眼目，能使人有智慧。
OK， 这里讲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不要爱世界或者效法这个世界。 OK， 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节，12章第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到底什么叫做效法这世界？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何为效法这个世界。马太福音4章8到10节，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读。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所以当魔鬼引诱耶稣的时候，先用什么来引诱他？世上的荣华世上的荣华所以圣小梅的音乐里面那首歌，他说缤纷的世界夺不去我的眼
魔鬼是用世上荣华来引诱耶稣的。
第二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学习的，就是不要跟别人做比较。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会跟别人做比较，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做比较？在教会里面有哪个弟兄，他的公司上班他赚的钱比我多？我们会羡慕嘛？希望我也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能够更高的工资或者我们会想，他住的房子比我还大。等等我们会做比较。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教导的哥林多后书10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至贱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不通达的，如果你去看 NIV 英文的翻译，它是说是不聪明的It's not wise 那我们要学习不要跟别人比较。那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会出生怎么样的问题？你们想，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福明，你刚刚本来要讲些论断我们可能会入论断人或许我们会说，他们有钱能做这个能做那个，为什么我不能那下意识里面我们有时候就会轻看我们的配偶。为什么会轻看我们的配偶？为什么他的先生这么能干，你这么不能干？ 你应该能干一点，能干一点就多赚一点钱回来，对不对？好，我们下一次里面啊，那或者我们甚至会把配偶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不晓得你懂我意思吗？你太太没有工作做，你会嫌她，为什么不到外面去找个工作？我们家需要你帮助，金钱上的帮助啊。那下意识里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配偶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啊，而不是真正我们的所爱的配偶。Okay, 我不晓得这个情况是不是在一些人家里会发生的哈、啊，那这个是要注意的。OK, 第三个，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贪心啊。请问基督徒会贪心吗？OK,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OK, 这段挺长的，当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众人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许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负责，负责的也是这样。
那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基本上这个财主的问题是在贪心。Okay, 不在乎他房子是不是大。Okay, 我们就所以上次那个 video 也告诉我们说，很多的家庭就说，只要我们有 little bit more, okay, a little bit more, 啊，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啊。OK,
传道书五章
第十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
贪爱银子的，不能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虚空啊。所以当我们贪爱银子或贪爱钱财的时候，神说这是虚空的哈。OK, 给彼得前书啊，对不起，提摩太前书哈，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茫，坐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
OK, 他这里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他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其实钱财都是神所赐给的哈、啊，所以钱财本身是没有什么坏或者好，而是贪财啊。这里这节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会看出我们是不是在过金钱的生活哈、啊，因为我们圣经里面经常要鼓励我们要过金钱的生活。什么叫做金钱的生活啊？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钱？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钱啊？会表示出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在过金钱的生活。那是不是神不要基督徒富足呢？啊，我的结论是不是，绝对不是啊！神不是不要我们富足啊！我们看一下传道书，
传道书五章十九节
啊，我们来一起来读。
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
Okay? 所以神是要赐人资财丰富的哈。所以如果神赐给我们资财丰富，让我们感谢神。Okay? 那这里要讲一个关于范学德的这个见证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范学德这个人？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哈？范学德是在八九民院之后到了美国 ，OK， 然后在美国信主的哈。那他没信主之前他因为有一次冬令会我们去参加，听了他个人的见证，他在这见证的时候就讲到他怎么信主的经过，其中一部分 ，OK。他到了芝加哥 ，OK， 到了芝加哥之后，他的太太因为是信主的哈，所以就鼓励他去参加查经班。就这查经班，他们是在芝加哥的一个医生的家里面来这个查经的。那这个医生他的家房子很大的 ，OK， 又有游泳池，所以他去刚从中国大陆过来，到这个房子里面一看，哇，这么大的房子 ，OK， 但是他说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就说每次他们去参加这个查经的时候，他当然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要跟他们辩论 ,ok, 所以他只是跟他们辩论的。但是他有一个东西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辩论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这对夫妇东南亚过来的 ,ok, 那这个太太他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每一次当他们在查经班结束的时候会预备点心的 ,ok, 他自己看一看这些点心，他说没有花30到40或50块钱做不出来的。对。那所以他说这个太太是自掏腰包来为他们预备。对。所以他意思说他们这个房子是为了神奉献出来的。所以意思说他开放他们的家，虽然他们的房子很大，开放他们的家来为这些还没有信主人，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神绝对不是说不要我们有大的房子，也不是说不要我们大的车子，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用的问题。哎，那刚才是讲说神不要我们怎么样哈，现在我们来看看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基督徒要能过知足的生活哈。什么叫知足的生活？OK， 我们看一下哈，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那我们做基督徒，尤其今天在美国的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不止有吃有穿，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来。我们能有吃有穿就能知足吗？哎，知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虔的一个表征。腓立比书4章11到13节，我们也大家一起来读。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所说的话哈。那保罗学会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知足，在任何事上都能够知足。在神有的时候给他富足，他也很满意；但是神有的时候让他饥饿。在饥饿的时候他也很知足啊。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说失去工作的话，我们第一个是会忧虑什么？我们下一餐哪里来？哎，我们怎么样喂养我们的小孩啊？但是保罗说，不管在饥饿或者在贫穷或者在富足的时候，我都学得都知足。
那
希伯来书 ,OK, 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
一起来读。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最后这一段其实很重要 ,right? 为什么他提醒我们说
要
以自己的为主。因为主绝对不会撇弃你。对，这是一个信心的表征啊， 即使在贫穷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不会撇弃我们。
OK， 第一个要知足哈，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 OK， 何为信心的生活？ OK， 其实过信心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照着神的话语的教导去过。 OK， 靠着信心啊。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给我们的提醒。利未记28章18到2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场，吃什么呢？我必要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OK，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神的话语的对以色列人吩咐是什么？你们耕种田地的话，要耕种六年，第七年要怎么样？要安息，好，要让这个地能有时间休息。所以以色列人就问这个问题，那第七年我们吃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你们不需要 worry，OK？、Okay？我会让你们会得到很多的丰收啊！你们第七年、第八年，甚至第九年还有东西吃，但是注意是陈粮啊。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对神给我们的陈粮不满意的？会哈，以色列人吃玛瑙，说天天吃玛瑙 ，OK， 他们想要吃肉，哎。哎，所以我们要学习靠着信心来生活哈。神提醒一些的人，你们不要害怕 ，OK？ 神一定会为你们预备 ，OK？ 那容易不容易？靠信心生活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 ，OK？ 我记得我们在西雅图的时候，有个传道人叫圣保罗他当初他们在越南的野人山传道。他说有的时候他需要去另外一个城市讲道的时候，他说我手上没有那个路费，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哎，结果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哎，一个弟兄敲门来找他，然后就把跟他握手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说有笔钱在里面。他一看那个钱，他说正好是我需要明天去讲道的路费。不多也不少 ，OK， 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 ，OK，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因为我们太富有了，我们没有机会操练过信心的生活 ，OK， 其实我们基督徒所谓的十一奉献，是一个我们可以操练过信心生活的一个方式 ，OK， 我们等会儿会提到对圣经对十一奉献的教导。第三个，第一个要靠信心哈啊，第一个是说要知足，第二个要靠信心，第三个我们要积财富在天上。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不要为自己积财吧，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OK， 所以这里就提醒我刚才所谓的范学德的见证这对在芝加哥的夫妇，他们就是学习积财宝在天上。 OK， 第四点要提起来的是，我们做基督徒要学习要勤劳，然后要学习有积蓄就是说要有计划。OK， 箴言13:11，我们大家来读。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
积蓄的必见价增。好，所以箴言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储蓄。OK， 所以不要赚来的钱把它全部给花光了。OK， 要学习要储蓄。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开车的时候，他们背后贴了一个条子叫 Jesus Saves。OK， 耶稣。那结果有个小孩哈，有个小孩他坐在他爸爸开车带他到路上去，就看到别人背后那个 sticker 上面写 Jesus Saves， 他说爸爸，哎，耶稣也存钱了。他其实说耶稣会救你哈。OK， 所以他说爸爸，我们家有存钱吗？OK， 箴言6:6-8，我们一起来读。
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所以他这里要劝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个要勤劳哈，像蚂蚁一样很勤劳。第二个要储备哈，蚂蚁除了吃了它这个粮食之外，它还会在夏天的时候储足够的粮食，所以它为以后啊要做预备哈。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话也要做预备哈。
有计划储蓄的原因是什么？你想？
我们英文有一句话说 rainy days 哈，什么叫 rainy days？ 下雨的日子。你要先预备好，到有一天你缺钱的时候，你这个所预备的就能够补上去。OK。那当然我们在当中也有很多人会想到说，诶，如果我们有小孩的话，小孩有一天要上大学，他上大学的话，当然我们可以靠信心，对不对？说希望神给他带来很多的祝福，他能够去大学的时候不需要有学费。OK， 那但是到时候如果他没有学费的话呢，那当然在美国很容易哈，他就到那个银行去申请个 loan， 以后再来付这个 interest。OK， 但是这是不是好的方法？不一定是好的方法。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储蓄的哈，要好好的储蓄。那因此我们在家里设立一个 budget 是很有需要的哈。我不晓得大家当中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在家里面有做一个所谓的 budget。你想今天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哈，美国的政府出这个财务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美国政府现在出的财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OK， 不是说没有 budget， 都有 budget 的，超支哈，超支。OK， 那所以有 budget 的话就要有 discipline。OK， 没有 discipline 的话，有 budget 也没有用。OK。那如何设立 budget？ 可以等会我们会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设立 budget。OK， 圣经的另外一个教导是我们要学习过奉献的生活。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神是不是缺乏什么？要跟我们要什么？绝对不是。OK， 我们看一下50篇。第8-11，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Okay，
所以神既然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绝对不会缺乏。所以我们奉献不是因为神要跟我们要什么啊。所以有很多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或刚信主的人，他说怎么我一到教会的时候你们就传奉献带，好像要跟我要什么。Okay， 所以经常我们会在上面打出来啊，说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是我们的特权，不是要求。Okay，所以神绝对不会缺乏什么，他不要跟我们要什么的。Okay？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呢？
既然神不缺乏什么，为什么要奉献？其实他说我们奉献是因为神他要祝福我们。好，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地间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OK， 神说你来试试我、啊、当你愿意把你的钱奉献给我的时候，看我怎么样真正来祝福你。 OK， 所以神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是神要祝福我们，我们有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奉献给他。对，但是神说真正的原因是我要祝福你们。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当我们小气的时候 ，OK， 我们发现说，我们对神小气哈，不是对人小气，我们对神小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突然一下我的车子坏了，需要修，这就钱就从这边出去了，一下我这个洗衣机要修，这钱又出去了，所以神就在这边讲啊，蝗虫不会吃你们产物，当你真正是有心要奉献的时候。
OK， 这是从神方面来讲。OK，
好，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那现在从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奉献？我们奉献其实是要讨神的喜悦。好，
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十五章
第三节、第七节跟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用酒一馨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用酒半馨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可以在中文的这个圣经和合本里面翻作馨香之气，馨香。但是在 NIV， okay， 它的翻译就是 pleasing aroma， pleasing， okay， 意思就是说讨神喜悦的香气。okay， 所以当我们献奉献给神的时候，神会闻到我们所奉献给他的是 pleasing to him，神会喜悦的，是讨神喜悦的。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奉献是不讨神喜悦的？给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十章二到七节，这段经节大家都可能都挺熟悉的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能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OK， 我把这个 highlight 哈，就是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OK， 为什么神不
看中该隐的供物？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问题。 OK， 该隐献了供物，亚伯也献了供物，但是神就是不接受该隐的，到底是什么问题？OK， 所以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奉献神不喜悦的啊，会不会是当该隐他奉献的时候，他就在地里面随便抓了那些产物，就说好吧，神，这个我就献给你了。 OK， 好，我们看一下底下使徒行传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悦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下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OK， 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亚拿尼亚跟他妻子撒菲拉是有没有奉献？有奉献，不是没有奉献，有奉献。但是神没有悦纳，为什么神没有悦纳？欺哄圣灵，他私自留下几分。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跟他们说，你们把房子卖了，你们不奉献都没有关系。OK，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奉献，神还不会指责我们，但是我们奉献了更糟。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心里面没有那个奉献的心。OK，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奉献的心的话，即使奉了献，神也不会悦纳的。好，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奉献是神是真的会悦纳的？箴言三章九到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OK， 他说 这里重点是要尊荣耶和华。
OK， 他说要怎么样尊荣耶和华？要用 土地里面出产的出手的果子。 OK， 所以回想到当初该隐他所做的奉献，我猜想他出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把那个上好的最好的土产拿来献给神。好，所以奉献是随随便便的。好，所以我不晓得当中大家有没有在奉献的时候，就说奉献单传过来的时候，突然想起，到口袋里面烧一烧，烧到两块钱就放两块钱那里面。OK， 收到三块钱就三块钱里面，收到五毛钱五毛钱放里面。这个奉献是随随便便的奉献。好，那这个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六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
煮山羊羔。
OK， 所以这里我所打出来这个 focus
出熟之物，地里所出来的出熟之物我们来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奉献。
OK，
所以我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开始上班了，第一笔薪水说，神我奉献给你，这是出手的土产。对，有心这样奉献呢，神会纪念。那我们千万要记得，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奉献给人，也不是奉献给教会，我们奉献是奉献给神的。好，那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经常会想到说，教会有需要，所以我这个奉献是给教会的。或者我们想，这个宣教士他有需要，所以我这个奉献是奉献给宣教士的。其实不是，我们真的奉献是要奉献给神。然后神来调配怎么使用。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个传道人他就讲了一个奉献的例子。他这个例子 是说，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说，我神感动我要奉献给你。OK， 那给你的原因是说，我知道你去传道的时候要开车子，车子要放油的。OK， 所以你以后所有的你的那个油价，这个放在车子里的油钱都我来出。OK， 你就要把 receipt 给我，那我就这个油钱我都帮你出。OK， 那从那个之后，他就每一年都很这个忠实的、忠心的来付这个油钱。但是有一天突然他发现说他这个生意不好了。 OK， 所以他就不好意思就到这个传道人面前，他说，我很对不起，我以前答应你说我会帮你出油钱让你可以到各处去讲道，但是因为我现在生意不好了，我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做他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 OK， 就这传道人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觉得不好意思，对，因为当你把这个钱给我的时候，我看的是你把钱是给神的，不是给我的。啊，今天如果神没有祝福你，你不能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领这个钱不是从你领的，我是从神领的。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要记得，我们奉献的是奉献给神，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OK， 现在我们就要讲到十一奉献了哈，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在圣经里面教导十一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我们来谈一下，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那经常我们对十一奉献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旧约跟新约里面对十一的奉献的看法是不是不一样？对，还是说十一奉献只是旧约的，在新约是不适用？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是在圣经里面关于十一奉献最早的记载其中的一段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摩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OK， 那 这段经文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再次提到。 OK，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大家一起来读。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所谓的这个命令。 OK， 那现在问题说，那到底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也是适用？那圣经有记载说，神要以色列人给十分之一的缘故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跟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人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会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因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经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
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是这个利未人他们是不能够有自己的产业的，所以他们要靠以色列人所奉献十分之一来养活他们的哈，所以因为他们在办会幕的事情，所以这十分之一是要给利未人的啊。那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一次警告，最严厉的警告是在马拉基书哈，或者说有人可能对这段经文是很熟悉，我们看一下三章七到九节。
万军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那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OK， 所以神在十一奉献的这个命令上面，他是看得很严肃的啊。他说，当你们没有献上十分之一之后，你们是在跟我抢我当得的啊。那 那个以色列人说，你们却问说，如何才能转向？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没有奉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偏离神了。 okay, 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当我们心偏离神的时候，圣经叫这个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他说：“不是神掩耳不听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使我掩耳不听。”哎，所以其实当我们没有严守神所给我们吩咐的，我们是已经犯了罪了。对，在神面前，神是这样看的。啊
，OK， 那是不是十一的奉献？只是神给以色列的命令，不一定是适用今天的基督徒呢。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约中有关十一奉献的记载。有很多人说，哎，那到底圣经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啊？好像只有旧约有讲了，为什么新约没讲？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啊。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OK，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平常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是说耶稣责备这个法利赛人说你是自以为义。 OK，啊，但是可见说在耶稣的时代还是在遵守十一十奉献十分之一的。 OK， 虽然耶稣责备他的，其实不是责备他奉献十分之一，是责备他自为为义，是自己以为自己为义的。
可见十一的奉献在新约里面还是在遵守的。 OK， 我们看
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出来的，在新约里面哈，那这个其实是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里面是一样的啊 passage，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为他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这在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那这里其实他的 context、okay? 是讲说耶稣就像麦基洗德一样、okay? 所以当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就像是献给神一样、okay?所以他这里主要的那要讲的是说耶稣是那位神啊，所以当我们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要献给神啊。
那新约里面对这个十一奉献的教导，哥林多后啊不是对十一奉献的教导，圣经里面对奉献的教导哈、啊，我这节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OK， 这里所讲的奉献是讲态度的问题啊，这里没有直接讲到十分之一。 OK， 那甚至有人说，诶，既然他这样说，那就不一定要十分之一了， right？ 他说反正不要作难嘛，对不对？如果十分之一对你来讲困难的话，那你就反正心里面你能够乐意奉献的更重要，确实是不错。Okay, 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乐意的奉献，因为即使你奉献十分之一你不乐意的话，神一样的是不会悦纳的哈。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几个例子啊，但是呢是不是说因为如此所以十分之一已经不需要了啊？
那是不是说十分奉献就没有必要了呢？
我们看一下哈， 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取香、葵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啊。那这一句最后这段话，我觉得我很不容易理解啊，尤其是中文的翻译，所以我决定去看一看到底英文的翻译是什么。OK。
NIV, you should have practiced the latter without neglecting the former. 什么是 latter?
啊，我们要行公义、怜悯、信实。
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不可以 neglect the first. First 是什么？十一奉献。OK?
所以简单来讲，新译本。
好，我也去看了新译本。新译本的翻译比和合本翻译的稍微清楚一点。OK?
他说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十一奉献，
是他是跟我们讲是说是不可以忽略的。OK?
所以意思说两者都要兼顾，
缺一不可。OK? 所以为什么他对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不是在那边祷告说我给了十分之一，哎，神说你是假冒为善。OK? 所以其实耶稣讲的不是说你不应该付十分之一，而是你应该除了十分之一外，你还要注意到后边他所说的。 OK, 所以意思说，我们当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怎么样，只是为了行律法。 OK,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行律法奉献我们十分之一的话，神一样是不一定会悦纳的。但是是不是说不需要奉十分之一呢？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是需要的。OK, 那除了十分之一，其实我们讲十分之一哈，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其实十分之一神给我们要的，也不是说神给我们要哈，是说神所立下的这个律法，其实算多还是算少？你想算多还是算少？你们每一年当你们付税的时候，你们想你们付了百分之几？每一个人不一样哈，但是最少我相信不止10%， OK, 甚至有人可能要付25%。 OK, 当我们跟神 complain 你要跟我要十分之一太多，我们从来有没有跟政府说你要跟我要的太多我不给？不给的话有没有后果？对政府来讲也是有后果的 ，right？ 对神来讲呢，没有后果 ，right？ 所以，我们怕人高过我们怕神。这个是要仔细思考的。那但是除了十分之一外，我们要注意，在旧约里面，其实他们给的不止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个人在神面前他们所给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还记载有他们有其他的奉献，是集体的奉献。像比如在民数记28、29节这两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有各种不同的献祭。他们有安息日的献祭，有月数，月数就是每个月他们所要献祭的。他们有无酵节，有七七节，有吹角节，有赎罪日，有祝棚节，很多很多的献祭。那所献的有包括公羊、绵羊、山羊跟羔羊。Okay, 所以以色列人他一般来讲，其实真正的奉献不止十分之一的啊，还有其他这些，就是说集体的一起的奉献。但是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哈，有些人还会问 ，OK。到底十一的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有没有听过人家问这样的问题？你们认为是应该税前还是税后？为什么是税前？OK, 当你做budget的时候，你用税前和税后是有分别的哈。 如果我们说税后才给神的话，那我们的 message 是什么？神不是第一，谁是第一？政府是第一。哎，如果是税后的话，因为你税后的话是现在钱要先给了政府，剩下的你才给神嘛，对不对？那谁是第一？当然是政府的一，来，神不是第一，来，所以应该是税前的。是在家人跟我要钱之前，还是家人跟我要钱之后？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哎，你在这边求学，你找到工作之后，你在国内的家人或在台湾的家人说，哎，现在你赚钱了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钱来帮助我们的家用？那我们就会考虑了，哎，我们就开始在脑袋里面要算，到底我们奉献给神的是在家人要跟我要钱之前，还是家人跟我要钱之后？应该是哪一个？应该是之前。OK？ 有人会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时间来代替金钱？今天在美国有句话说 ，Time is money， right？我在教会里面给神这么多时间，算一算是多少钱？我一个钟头在上班的时候赚多少钱？把这个扣掉之后，我再给神，这样的态度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可以用时间来代替金钱。大概可以哈，当你全时间奉献来服侍神的时候，说不定可以。OK， 但是没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吩咐其实是很清楚的哈。我们自己就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神小气的话，神会对我们怎么样？他也可以对我们小气的哈。OK， 所以现在牵涉到 budget， OK， 我们怎么样做 budget？ OK。我不晓得你做 budget 的时候是怎么做、okay? 你是先把你的这个 monthly income、okay? 税前税后okay? 你如果说你 要想要十一奉献的话，要先用 要用税前的，不要用税后的、okay? 为什么？因为你第二个 item 应该是十一奉献，第二个 item 不应该是房租，不应该是水电费，不应该是 insurance，这是个正确的做budget的方法、right? 所以如果我一月赚3000块的话，假设哈，举个例子，如果到十一奉献的话，那我先把那个月的300块扣出来，因为这部分是属于神的 OK， 然后其他的我才慢慢的才安排 OK， 这是一个budget的方式。如果奉献只是把我们所剩下的给主，这不叫做奉献，这叫施舍。哎，你想神会在乎这样的奉献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如果你是把你的 budget， 你每个月的所得到的 income， 先扣掉你所有需要用的。哎，我的小孩需要买 Nintendo。哎 ，Nintendo 要快，我要先把这个钱花出去。到最后你看到，哎，我最后的我剩下一个月只剩下10块钱。所以那个月神只能得到10块钱，你想神会喜悦这样的奉献吗？这叫施舍，这不是叫奉献、okay。 那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希望我们可以大家在神面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哈。神，你要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哪些改变，我才能讨你的喜悦？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是不是在金钱上需要做一些调整、okay? 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经常要学习做调整、okay? 那我记得我们家当我们开始有第一份正式的工作，那当中你们可能有些是学生、okay?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的 resource 不够 OK， Okay? 那可能你没有办法说马上十一奉献，那我想神也很体谅我们，那 当你在那个学习操练过信心生活之前，你可以跟神说，好，那我现在愿意，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给十分之一，至少我可以开始从十分之二开始，不是从二十分之一开始， OK。 那但是一定在心里面要有个计划，在神面前说，神，我愿意当我在我得到第一份工作开始，真正的 regular job 开始之后，我一定要把十分之一的钱要给你。这是我跟我太太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我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在神面前要立定的志向。OK， 那我们是不是会永远都很富足？绝对不一定是。OK， 当我们决定给神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会过得很辛苦，但是神不会使我们缺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真正的是没有缺乏过的。我们可不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金钱和理财上能够学习过金钱的生活？ OK，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过金钱的生活，我们都讲到说，哦，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OK， 当然呢是金钱过金钱的生活，但是在很多 practical 很多这个小小的事情上，我们要操练过金钱的生活，怎么样在好好运用我们金钱，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操练过金钱生活的一个方式。神啊，我们家要怎么样理财才能讨你的喜悦？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题目能够让我们的思考，在神面前来跟神立下志向，说我们家要怎么样做，或者是我个人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做，才真正能够讨神的喜悦。 OK，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互相讨论一下。OK， 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开始有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我鼓励我们学习在神面前操练过金钱的生活，真正的把十一奉献当作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立定的一个志向，不要说十年以后再开始，该从今天就可以开始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要不要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所做的并不一定是讨你的喜悦，但是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来理财，我们要怎么样来把我们的钱财真正的好好的用在主的事工上，主啊，也让主你的名可以得荣耀。我们要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就把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一切的细节，主，我们都要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你自己来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名，阿们。 OK， 谢谢各位。